那谁能替他看出这个东西呢？只有佛法，只有你能转动，只能转世成智的时候，才能看到这个问题。九二一大地震啊，残酷的事情。他的家里，这位女士，她的家里，桃园的空难死掉两个，她的先生跟她的儿子。九二一大地震，其他的一起通通都解决了，只剩下她。我怎么活下去？可是谁起以光明呢？当然要靠佛法啊。但是谁用这个法启发他呢？各位啊，你听，一直在听法，你应该有这个法宝可以去启发他们啊。就是这样，转念头必须要去转啊，这个大难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事业有时候不顺利，家庭有时候不顺利，感情有时候不顺利，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能控制的。但是你这个有一个念头看清楚，如果你每天去想去憎恨，去思考你不能控制的事情，那就叫虚妄。因为你怎么想也解决不了他的，那你还想他干什么？可是所有会打结的通通都是去想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事情。有的人还会想到更多的结，打结打在心里头。所以佛他就是给你这个光明，给你看到这个希望，给你知道你怎么去转世成智，也给你告诉你这苦难的众生里头，也许你现在是一个人生像一出戏里头，你演的是一个苦难，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出戏，在这出戏的苦难演完了，从戏台子下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在旁边，观世音菩萨在旁边，他给你鼓掌说，你刚刚这出戏演得真好，有泪啊，有感情，你是一个好的演员。你会发觉刚刚演的只是剧本，根本不是真正的，他自己是偷得开来的。所以你要念佛啊，可是念佛的法门谁告诉你的呢？在方等时的时候佛说的，跟我们最近的就是极乐世界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些法门也都是他给的啊，禅的法门也是他给的啊，华严的法门也是他给的啊。所以人天长月宇宙啊，那谁起光明呢？三界火灾众苦艰迫，谁济以安宁？是谁济以安宁呢？当然就是佛济以安宁啊。三界是哪三界呢？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你很清楚，欲界里头一定有欲有色，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色界里头，也生活在欲界里头。所以我们继续看的这些具象的东西，我们有很多的欲望，我们没有一天不能没有欲望。肚子饿了要吃，你不能讲说你没有欲望，你只要有生命讲活的就必须如此。光是这件事情就要造多少业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参不透，你还觉得对啊，那你好了，到最后你就会觉得每天连吃什么东西都有困难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生命就是这样，它来了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所以我能够了解为什么基督圣经里头他说的这么白，叫原罪，不是什么你犯罪那个罪，是你本身就有一个你没有办法克服的这个难题。这个难题对我们的佛经里头就是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必须待业往生，只有到那个地方去才能消除，就是这样啊。但你也可以这里业全部都能消除掉，那是禅宗第一高僧，你也许办得到。但你如果办不到的话，那你就还是老实一点，就是看你的本事就是了。那么我们是生活在这个这个又是色界又是欲界的这个人里头，人也，但是我们讲三界， 这三界里头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里头，这欲界延伸，欲界有欲天，比我们高一层的有欲天。这欲天呢，有六欲天，啊，这六欲天里头呢，分别起来有五层，有五层欲天。第一个是四王天，这四王天呢是有持国、广目国、增长国、多闻国，其实这是四个四天王，这是四天王，它是距离在欲天里头跟我们最接近的，它跟我们差别并不是很大，但水准比我们好一点。第二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又称为三十三天，不是说天一共只有三十三天，不是，它有三十三个天。这天的中间的这个叫做四谛天啊，我们常常讲的四谛天的宫殿里头，天王那个四谛王是多么美丽，那是欲界的中间的天。那分四边各有八天，所以四八三十二加上中间的四谛天合起来是三十三天，那是忉利天。忉利天就不简单了，因为忉利天是在须弥山顶，也就是它已经是这个玉哈，已经不是像我们人间这种玉这么复杂了，它已经比较好了。到了夜摩天，又称为十分天。夜摩天的这个地方只有一天，就是夜摩天。夜摩天的这个世界是十分天，它是以这个宇宙的开合作为一天，所以开合这样算一天，而不是我们这样绕的天。那是夜摩天。夜摩天的性德是指说啊，他这个我们他的行动啊，他的行持恰到好处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在玉里头恰到好处，那是夜摩天。到了多帅天呢，叫喜足天，就是虽然有玉，但是它是喜足的、满足的啊。那么再来就是他化自在天啊，那是他化得大自在的那个天。但是他化自在天，有时候人无我了以后，如果他没他化了以后，但是他如果没有真正觉察，然后又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会变成天魔。所以他化自在，这欲天里头都有魔，所以天有天众、天魔啊，那有天神，他们都有交战的，所以跟我们人间一样，它是有交战的，那是天的世界。那么到了色界是十八天，就没有这个天的交战了，它只有你有障碍没有障碍的问题。那这里面呢，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，就是这里面呢，那么一共有十八天。好，这十八天里头呢，那么这个初禅啊，那么这个啊，它就是这个二禅，那么三禅、四禅、梵净天，总共合起来它是有十八天。那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是你这个程度上的不同。我们以前有给各位讲过，这个从初禅，它初禅五支啊，那么二禅四支啊，三禅也是四支，四禅也是四支，所以你这个禅的修行的它是不同。到了第更高的叫做无色界的那个部分，空无边，事无边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，这个叫做四禅八定的部分，那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部分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虽然不是生活在色界啊，生活在无色界里头，但是它毕竟它并不是真正是佛界，它仍然我们称它就是还是属于三界之内的。三界你修行的再好，到最后你仍然还是会从梵天里头，还是这个到了那个结束到的时候，他还是会福报享尽了，他还是会再回来。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过去唐朝的时候，黄龙碰到吕洞宾，吕洞宾到了黄龙的道场， 啊，黄龙慧兰的道场听讲，结果呢，他在他讲课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，啊，他问的问题是一个树，一粒树啊，啊，一树啊，能藏这个整个世界啊，一生，一生生米啊，这一生米的这个锅子里头煮山川啊，一树里头藏世界，一生煮一生米的那个小锅里头煮山川，请问他什么意思？结果黄龙跟他讲，你这个手撕鬼，他马上知道他是先到的。手撕鬼意思就是你只想长命不老，你这个手撕鬼。他说我才不手撕，我囊中自有不老药，就是囊中自有不老不死的药，这是道家仙丹的意思。所以黄龙这个李洞宾就出了宝剑，黄龙就挡住了他的宝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洞宾止住了黄龙，李洞宾突然间好像有所领悟。这个时候李洞宾就问，为他就是向黄龙请法，他回过头来问他，还是问这一句话，一树里头能够藏这个世界，好，一生当你当你主山川是什么意思？是他回，现在换黄龙回过头来问他，吕洞宾就在这个时候有所觉悟，所以吕洞宾大概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呢，他是这样子写的，他说：抛弃漂浮，抛弃钱，那个仙人不是有个葫芦吗？背着钱吗？抛弃啊，这个漂浮，葫芦的葫，抛弃钱，就是他这个琴声音乐的这个琴啊，从此不练拱中经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练炼丹了，练这个长生不老药了，从此不练拱中经。自从一见黄龙后，自从我见了黄龙禅师以后，始知啊过去错用心，我才知道我过去习时过错了，过去啊，习时错用心，我把我的心用错了。因为你修的只有修到这个天界里头，天界有一天犯你长恶寒里头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佛在长恶寒经里头就是这么讲，人是从大梵天来的，当大梵天的福报享尽了以后，这些天众到处漂流，有一部分的天众就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，远远的看到这个世界多么美啊，晶莹剔透，他们就来了，来了又觉得哇好香哦，那气香味好香啊，那大概是空气吧，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吃的还是第一啊，后来慢慢变成人形，这是佛在这个东西从演化论来看也是很有一番道理的。那你说梵净天怎么可能那个世界突然间会想尽呢？你们大概有时候报纸上会看到，或者是天文学上的知识，所以黑洞的问题，前不久不是这个我们的电子望天文望远镜哈，这个哈勃望远镜，它不是照到说有一个星球在距离我们150万光年的地方，它被一个黑洞把它吃掉，差一点的吃下，最后吃掉了一半。 没有完全掉进去。所以当这个地球，当这个太阳，它慢慢啊，不断的衰败，到最后变成白矮星，到最后变成一个黑洞的时候，是不是把周边的东西也一定坍塌下去？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想是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的，有越多的科学的知识给我们，让我们更能理解我们其实末法的这个修行的修行人，也有末法修行人的好处，不全部全部都是不好的。我们用末法的方式去了解啊，那个末法并不是知为末解，而是这一段的根性，就是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就了解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并不是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所以这个三界火灾，它是一个有很多的痛苦的地方，众苦兼迫，谁既已安宁，是谁能够给我们安宁，能够横出三界呢？那个亘古永恒的横出三界的地方是哪里呢？以前我们师父这么说，他说念佛法门横出三界是怎么修正呢？他比喻说，那个竹子里头有一条虫，如果这条虫要横出三界的话，那要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再住过去以后，才能够到真正的到佛界里头去。那要透过好像这条虫要花很大的力气，这样子叫出三界。但是念佛法门，你一心的念佛，横出三界的意思是你横的从旁边那地宫的八道边哈，跟进一坑哈，啊就出去，然后你就横出三界，就得到自由，就到极乐世界去。那个是念佛法门横出三界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三界火灾里头有很多的众苦艰迫，随即以安宁。你看这个世局，不是现在这个世局是如此，整个的历史写下来就是血淋淋的。所以伯阳先生在写在译那个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啊，他当时译这些通鉴，有时候很多人写文章，他自己有时候也讲话，他讲这整个的历史，这《资治通鉴》从头到尾都是血淋淋的，没有一块不是血淋淋的。好了，朝代的兴替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人生真的是如此，高高处苦，低低处苦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成成处苦，败败处苦，你去看吧。这些东西，这种句法在元曲里头蛮多的，如果你读一点元曲，你感受也很多。你知道从宋到元，元的时间也没多长，就又战乱，所以元曲那段时间，他们抒那种抒情所写的元曲，而且元曲等于在元的时代的现代诗一样，所以他没有那个，他有谐韵，有时候也会成对，但是有时候不需要，他用很白话的方式去写，但写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。所以三界火灾，众苦兼迫，谁既已安宁呢？啊，大悲大智大雄力。这个大悲大智的大雄力是谁呢？就是南无佛陀也，他就是佛陀。所以我们要皈依佛陀啊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透过大悲，也就是慈悲的心、大爱的心，我们要用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。所以大悲大智大雄力，他这么大的力量，所以你进到佛殿里，佛寺里的人就看到大雄宝殿。我小的时候只要看到那几个字，我就已经觉得很满意了，大雄宝殿。然后进去你就把它走一圈，好像自己就充满了这种这种活力，也充满了人生的希望，这样走出来。哎，我常常是如此，然后年轻就这样。有时候啊穷困，有时候找不到生意可以做，有时候实在是有很多的烦恼，但是只要到佛寺那里去， 心里面就觉得很稳定，因为你看到那大雄宝殿实在是真是很美啊，那心里头先很稳定了、所以你要我们皈依南无佛陀耶。佛陀给我们什么东西呢？照然万有，任习全身。他让我们所有的万有，有跟空，这是相对的。空是指我们的空性，是指我们的佛性；万有是指我们有生命的所有的一切生命及生命现象，都叫做万有。照然万有，看清楚，我们在有里头，我们要好好的活，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有的本身是不确定的。所有你生命是不确定的，生活是不确定的，投资也是不确定的。你明白这个不确定性的本身，你心里面先有一个准备，你就不会觉得说啊，那输你也不当输赢啊，那艰苦的时阵你都买不当输赢，就不是了。成败之间，你会觉得本来就不确定性，我已经努力过了，但是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家都会比较清楚。你自己的生活里头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照然万有，这些所有的生命你都看得清，让他们有这一份温暖，让他们有这一份希望，让他们懂得转世成智，让他们懂得当向前直。所以任习前身，若所有的生命都能够让他们把它放在任习之上，任习就是啊很舒服的地方，让他们生活上过得自在。任习就是个捧个嫩的那个名称啊，那个一啊，意思就是说啊，让他们可以活得好，活得啊舒适一点，功德莫能泯，这样子的功德，这样子的伟大，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也感激。所以今乃知为此事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只有这样真正皈依处，我真正应该皈依的、归向的、学习的啊，今天我才完全的了解，了解今乃知为此事。为此事是什么？就是佛陀也。就是南无佛陀耶。所以尽行受现生命，在这个有形的寿命里头，我愿意把这个生命好好的去生活，然后现把这个生命变成一个生命之华，然后这个有生的生命最后我转世成智，或者是当向前直，我能够回归到我们真正的老家乡。所以信受勤奉行，我愿意信受，我愿意精进去奉行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二弟总持三学真上，恢恢法界生。二弟指的是熟地跟真地，熟地就是世间法，真地就出世间法。出世间法指的是我们拯救自己，我们的自己能够开悟，自己能够到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条路叫真谛。可是我们也要在人生这个有限的生命里头，我们也要生活的努力去生活的有福报，所以必须要有福报，也必须要有智慧。智慧是属于空性的，福报是属于有的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刚刚所提到的、能够照览万有，其实万有的部分都是熟地。那空性的部分，一个人能够自己的佛性的部分，那个是功地、空地。二地总持三学真上，哪三学呢？就是三学就是佛法生，叫戒定慧嘛。我们讲三宝是佛法生，但是我们如果要在三宝努力学习的话，就要学戒定慧。我们知道有戒，我们知道修禅定，我们知道去开发自己的智慧。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了，所以你现在一看就很清楚。二弟总持三学真上，恢恢法界身，这个就是恢恢弘弘的这个法界身，这就是法身。有这个法身，你就可以造福；有这个法身，就同时要开启这个智慧。我们继续懂得在有的这个地方生活，但我也知道有的不确定性。我早就知道这个不确定性，所以我早就心里有准备，这是我应该有的心理准备的东西，所以我清楚得很。所以你活得幸福的时候就应该知道，你活得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你会老，你会病。所以有时候有些长辈他们往生了，哎呀，你去给他做个一起，你去公祭啦， 或者法会的时候你去给他连个香礼拜一下啦，你去看看，你要感恩，因为他往生给你看，也提醒你珍惜这有限的生命，也要知道有一天你也一样要到那个宇宙机场去的。我说的宇宙机场就是殡仪馆了，那就是宇宙大机场，那是太空中心。你可是问题是你去了以后是坐哪一个 booster 那个火箭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你要到哪里去你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希望今天在座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同等法界，我们都能够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尽恢恢法界身，尽得纪元，然幻失极，荡荡涅槃成。尽得纪元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头，以前我们讲过劫，就是我们打的劫，劫所系法啊，劫，劫所系法。那我们在五蕴身里头，这个五蕴我们很容易变随死，随时死则随时死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变成劫，劫所系法，就执着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尽得纪元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染执了，所以染幻失极，染幻也就极灭了，我不再染幻了，所以荡荡涅槃成。这个时候就坦荡荡的，你的心就是涅槃的心。这个涅槃的意思指的就是就我们的内心里头已经没有无障无碍啊，那我们的智慧已经是如此亮丽的，那叫涅槃，荡荡涅槃成。众缘性空，唯是一切达摩达摩也。我们的人生种种的因缘，本来智慧是空性的，但是这个智慧的空性，我们结了缘，众缘性空，都是因为这个缘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本性是空的。你知道，缘也只不过是你现在生活所能看得到的。哪个镜子看看自己的长相，哪一个以前的照片拿来比一比，那才好玩呢。我一个这个老朋友，他已经81岁了，他最近呢跟他夫人两个人去，跟他的儿子，他们都重新整。儿子呢是20年的这个结婚纪念，他们两老是60岁60年的结婚纪念，然后他们去拍婚纱。他拍完了以后，两个人他说我们的，他说他跟他夫人两个人笑了3天。我说为什么要笑3天？只有笑3天嘛？他说笑3天就好了，不要笑太久。其实也真好笑。我说哪一点好笑？他说以前我们刚要结婚的时候也有照了一张照片，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些婚纱照片，但那个脸蛋哈，两个人的脸蛋拿来现在一比，难道你不好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才真的好笑呢。我说到底为什么你觉得好笑？他说荒谬的一塌糊涂啊。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所以他在嘲笑的这个人生是如此的短，所以你要注意。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只是一个因缘，只是这样一个东西，众缘性中为视线，达摩达摩也，你还是要皈依这个佛。达摩这两个字就是法的意思啊，达摩就是法的意思，它就是法，你要真正照佛的法去行动才可以。所以理无不张，必无不解，幻乎其大名。所有的理你就没有不张，也就是智慧就开启了。必无不解，种种的障碍没有不解开的，幻乎其大名啊，光明啊，光明啊，你的人生得到光明了，我们自己的人生得到光明了。今乃至为此事真正皈依处，所以我今天才知道真正皈依的点其实就在要皈依法。尽行受现生命，信受勤奉行。我在这有生之年，我用我的生命好好的信受勤奉行。第三节，依尽力于成妙和合灵山一方行。依尽力于是依照这个尽的律仪，也就是持我们内心里头努力去学持这些清净的戒律。成妙和合啊，本来是一合相，金刚经的讲一合相，但是你要用净法用白法来看这个一合相的时候，这个一合相还是蛮可爱的。 所以灵山宜方行，灵山的这条路上，灵山指的是指成道的这条路上宜下的芬芳的典型。修行正果，弘法立誓，延续佛灯明。我们好好的修行，我们愿意正，在这个地方正我们的果。我们不是只有正事果，我们还要正菩萨果。我们还不只是要成菩萨果，我们要从等觉菩萨到妙觉菩萨，然后要成佛的。所以修行正果，弘法立誓，你要懂得弘法。怎么弘法？你的生活中去弘法，在你的生活中去弘法。弘什么法？法可以跟别人分享，法也是放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好，活得更幸福。所以这叫弘法。所以弘法立誓，延续佛灯明，我们使这个佛的灯，所以过去讲叫传灯，传灯使这个佛的灯可以不断的传续，可以跟别人分享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因为学佛，我们的人生有了改变，你的家里的人也得到改变，你家人也感觉到学佛真好。好了，你学佛学完了，障碍多多，这个也不对，那里也不对，又嫌弃人家这个，又嫌弃那个，你就不懂得恒顺众生。有人就问我说，老师，普贤菩萨里头十大愿望里头有恒顺众生，我怎么恒顺？我家里人骂了我，我听他，我家人叫我怎么样，我这样叫恒顺众生吗？我告诉你，恒顺众生不是这个意思。恒顺众生是菩萨恒顺众生的意思，是我们能够永远都能够了解众生的根器，众生的偏好，而我能够跟他接引他，架一个法的桥，也能够使他能够不同的水准，不同的根器都能够领受法的洗礼。所以叫恒顺众生。恒顺众生并不是随着他，那他不讲理我们也顺他吗？不是。不讲理的时候佛还有愤怒菩萨嘞，菩萨修行里头还有愤怒菩萨嘞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么这个弘法立誓，延续佛灯明，三圣圣贤何寂寂，南无僧伽也。三圣小圣、中圣、大圣，其实只有一圣。不管怎么样，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，你其实到最后妙法莲华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其实只有一圣。但是每一个人不同，小圣先从自己修起，久了以后他就圆声闻缘觉，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变成菩萨，最后他就成就从大菩萨成就佛道。所以三圣圣贤何寂寂，但是各种不同，但是南无僧伽也。各种不同的因缘，各种不同的修法，最后都要归到一圣里头，到佛城里头来。南无僧伽也，我们皈依了僧伽。所以我们要感恩。那么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正法住持正法人，这些僧伽，这些能够为我们把这个如来家业担荷起来继续给我们的这些高僧们，这些师父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到处都能够有道场，到处都能够心都能够这个能够这个延续佛的灯明。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，他们永远住持正法城。所以你看他师父电视里头常常都有的，但是有很多人护持着他，他才能够有这个频道，才能够再继续我们每天有机会可以听到净空法师的讲法。这个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也是有很多人护持他，然后才有人间的卫士，有人间的福报，你知道，就是这个样子护持他。所以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，今乃之为此事真正归依处，尽行受现生命，信受勤奉行。三宝科其实主要的就是谈佛法僧 赞叹佛法僧，我们每天念佛，我们学佛最主要的就是皈依三宝，每天都在皈依三宝，每天我们都自己提醒自己戒定慧三学，我们不偏废，那么每天勤念佛，而且还打保票，你虽然不怎么用功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很用功，只要你老实念佛，最后也绝对没问题，打保票的。但最怕你不用功忘掉了，等到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，好了，你脱体了，可是境界一出现，对不对？有人惹怒你，你怒了，你跟他杠起来了，结果你忘了要上莲台，所以你没有赶上那一班列车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你心要很安定，要知道真正归依处要去的地方是哪里，自己要很清楚才可以。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修行的最基本的东西给你讲，我们讲了一段的啊修持法的东西，我们跟你讲了这一个属于你的行动象征语言，每天你能够维持它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再讲一段时间，我想你对于这个信仰就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来啊越觉得你每天礼拜是很有味道了。其实你学佛就不要怕人家说，哎呀你拜偶像，哎呀你迷信，你不要怕这种问题。这种事情你可以跟他讲，你听了老师的话以后，你绝对可以解这个结的。以前我在学校，在教授休息室，大家在一起，我们大学的同事就跟我讲，哎，郑老师，你这个信仰啊，像你这样能够信得这么样真好，我们很羡慕。不过你们这个佛教信仰的拜偶像，我实在是，我听一听，我听他讲完了，我顿一顿，我跟他讲说，这件事情可能你不太明白，其实佛法是无相的，我们不拜偶像的，我们是无相的，金刚经里头讲也是无相的，但是其实真正拜偶像的，我觉得是你而不是我，我知道你在拜偶像。他说哪里，我什么也不拜。我说没有，我就看到你每天都在拜，你拜的才偶像。他说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说没有，我说你到图书馆去，然后书一借就这么一大包一大包，然后带回家去，那不是偶像是什么？他说没有，那是书啊。我说我现在讲给你听，我每天礼佛的时候只是一个象征的语言，我合掌的时候代表的理智与感情的结合，我代表着人我之间的融合，我代表着这个我的世间跟出世间的融合，我代表着福慧双修，我在礼拜的时候我代表着我的实践，我刚给他解释了一下，然后说我并不是在那样拜的求跪，跪什么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跪下去的时候是法轮常转，然后我开的是生命之华。他听得眼睛一愣愣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你每天抱着书本，如果你真正了解了书本身就是启发我们的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没有拜偶像啊。如果你也是每天在那地方啊，在抄那里面的东西，做很多的论文，那个论文提出去的时候也是有偶像，并不是没有。他听了以后一愣一愣的，他说我今天还是听到第一次这样说法的，我不是这样说法，我说法本来就这样，没有二法，你不能看了。别人也时候把佛法看得不清楚了，弄错了，他在迷信之中，你认为我们学正法的人也跟他一样一般的见识，那是你的错，我们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是无相的，金刚经里头就是这样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若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清清楚楚嘛。所以你们开始听了这些东西，你就知道你明白问题不在哪里，问题在这一刻还是在万法唯心万法唯识这个问题。 你事解了以后变成了心，由心解了以后变成了慧，那就回到我们的慧心里头，那就是空性。所以有时候你读经里头看到空一个字，你不要以为空那是完空的空，那个空字其实就是慧性，就是那个本体世界的东西，这样各位应该了解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，我们开始念佛。